来，让我们把圣经打开，以斯拉记第六章。以斯拉记第六章，我们看15节到21节。这殿在大利乌王在位的第六年亚达月初三日完成了，举行献殿礼。16节，以色列祭司和利未人以及其余被掠归回的人都欢欢喜喜举行奉献这神殿的典礼。在奉献这神殿的典礼中，他们献上公牛100头，公绵羊200只，绵羊羔400只，又照着以色列支派的数目献上公山羊12只，做全以色列的赎罪祭。他们又照着摩西书上所写，委派祭司按照编制，利未人按照班次，在耶路撒冷神的殿中侍奉。守逾越节19节，正月14日，被掠归回的人守逾越节，祭司和利未人一起行洁净仪式，他们就全都洁净了。于是利未人为所有的被掠回归的人和他们做祭司的众亲族以及他们自己，在杀了逾越节的羊羔。21节，被掠归回的以色列人和所有脱离当地的民族的污秽的人一同吃着羊羔，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张若曦弟兄。
弟兄姐妹们，早上好。我今天刚刚上台之前，我就觉得我们的天父上帝真的是蛮有恩慈怜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今天上台之前我很紧张。你们会说，你前两次讲道不看没见你紧张啊，你今天上台干嘛要紧张？因为过去这两个星期睡太少，对，要毕业的学生赶作业啊，没得睡，所以精神很不好，就怕自己讲不好，就很紧张。但是我刚刚一开始唱歌的时候就唱你不要害怕是，我说太好了，这给我很大的鼓励和安慰。上个星期翁传道给我们大家讲的是以斯拉记1到3章，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4到6章。在这之前，在讲到以斯拉记4到6章之前呢，我想先给大家看一张照片。这是冬天下过雪之后的北京的紫禁城。这是紫禁城，是北京的老北京的中心。然后这座殿叫太和殿，是明清两朝的皇帝进行典礼的地方。可以说是紫禁城的中心，所以它就等于是北京的中心的中心。然后大家请看，它有3层汉白玉殿座，然后上面是一个很漂亮的11间的，被称作十一间这么宽的一个殿宇。它是在15世纪的时候修建的，大不多是1400几年。但是在它建成130多年之后呢，它就曾经被雷电引发的火灾烧光了，就基本上只剩下这个殿座，上面就差不多没有了。然后后来当时的明朝的皇帝在重修它，把它几乎修的跟原来一模一样。这座殿呢，它代表着，可以说是代表着中国的近代几百年封建王朝他们的权力的核心。 它非常巨大的一个占地的面积，非常宏伟的建筑。现在如果我们去北京旅行，这是必到的地方。你到那里去，你看照片，你不觉得它有多么的高大，多有气势？但如果你站在它的里面的话，你会觉得它有很大的一种压迫感。所以可以说，这是彰显着中国明清两朝皇家的威严跟荣耀。那我们想看的，接下来想看的就是以斯拉记四到六章里边也曾经被毁坏也重新修建的以色列耶路撒冷的圣殿。这个是根据各种文献研究之后电脑做的一个模拟图，这并不是当时留下来的绘画作品，不是的，是现在人想象着画的，根据那些作品。它虽然占地面积和它的建筑形态并没有紫禁城那么漂亮，那么宏大，但是它有它自己的威严，它的气势。你看它整个耶路撒冷是修建在半山上的，这个城市底下都是普通的建筑，只有它有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一个基座，把山都包裹在里面一样的，那个山的最尖端就在这个地方，然后它等于是在山顶上加了一个巨大的平台之后才建的圣殿。所以它真的是有它自己的这种独到的一种威严跟一种可以说是一种荣光，让大家仰望，在山的半山腰仰望圣殿的时候会感受到这种荣光。但是他在巴比伦打败了，可以说是彻底的摧毁了犹大国跟耶路撒冷城的时候，这个圣殿基本上被毁坏了，基本上只剩下一些非常简单的柱子呀，一些基座啊，然后里边的东西那些器皿摆设全都被拿走了。但是后来波斯帝国打败了巴比伦帝国之后，波斯王当时的是古列，他呢是采取一种宗教的宽容政策，而且对于各民族的这种自己就是要让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一种生活空间，政治上的生存空间，所以他就允许被当时巴比伦帝国给掳掠到各处去的那个其他的民族的人民回归自己的故乡，同时还允许他们重修圣殿。那到了第四章呢，我们来看第四章一上来就说，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听说被掳归回的犹太人为耶和华的圣殿要建造殿了，为以色列的神耶和华要建造殿了，然后就来到所罗巴伯和这些族长的面前说，请允许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神与你们一样。然后呢，但是而且他要跟他们一起献祭，但最后所罗巴伯耶稣亚跟族长们说，你们不能跟我们一起修建，因为波斯王让我们自己来做，而且呢有人在对他们讲，就是以色列人最终其实对他们讲，神的殿与你们无干。就我们可以看到下一张图片，这是在修建的以色列人犹太人，然后这边穿成这个条纹还戴一种帽子，这是后来耶稣的时代被称作撒玛利亚人，但当时是犹大耶路撒冷这片地区的几十年的，可以说是一个居民定居在这里两三代人的这么一个居民。那大家有的时候会读到这里的时候会觉得这个以色列人很不近人情嘛，对不对？当年你们被亚述啊帝国呀、巴比伦帝国呀给掳到其他地方去了，你们不在这里了，残存在这里的人跟那些迁移的故意迁过来的被统治者要求迁到这片土地上的人，他们就混居，也互相通婚，就形成了一些杂居的混血的民族。 后来被称作撒玛利亚人的，人家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然后现在你们回来了，人家说想跟你们一起建圣殿，一起献祭，这不好吗？你们干嘛那么小气，不给人家参加？但这时候我就将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以色列人会有这样的态度，尤其是他们的领袖，叫所罗巴伯、耶稣亚，为什么不许他们参加？就是因为后来被称作撒玛利亚人的这个民族，他们在以色列人不在圣殿被毁的这段时间中，他们其实基本上已经放弃了几百年在这块土地上的对耶和华的独一真神的敬拜，他们已经把异族带来的各种神明跟耶和华已经等同对待，对他们来说，他们的宗教是一个混种的宗教，所以他们向各种神明献祭。因此这种混种的宗教，如果你让他们参与圣殿一起献祭，给予他们宗教的这种共荣跟平等的话，那对以色列人以后对耶和华的敬拜跟信仰是很大的一个灾难，因为他们会受到非常明显的这种影响。再有呢，其实这些人的动机啊，也并不是很单纯，不是仅仅是想宗教上的一种相互的一种容忍，而是呢，你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目前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有很多国家是联合政府嘛，就是一个党派他拿的选票不够多，他需要跟其他党派组成联合政府。或者我们可以想象一些曾经在几十年前发生过内战的国家，他们各种政治力量、各种武装力量、军事力量，当他们这个国家安定和平之后，每个人都希望能分享政治权力，因此他们就要组成一个合作的这么一个政府，而且在这个政府中他们的这各种各样的这种地位都是互相要给予平衡的。那就好像现在的马来西亚一样，你看那个国阵是他们的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执政党，但是国阵里也分马华呀，分那个巫统啊，这个什么部长啊，什么各种各样的那个官员的官职啊，都要互相分的。虽然总理是马来人，但是下面很多各种官员也是华人跟印度人，所以他们要共享的一个政治权利的。因此这个撒玛利亚人来到他们面前说要跟他们一起建，其实对他们来说带有一种他们对迁回来的以色列人，他们有一种畏惧感，就是他们是从前住这里的，他们几十年后又回来了，他们现在要修圣殿了，如果他们圣殿建好，他们那种政教合一的统治他们为做大了，那我们怎么办啊？所以他们要参加，其实也是为了能够在以后能够分享政治跟宗教上的权利。所以呢，以色列的领袖呢就拒绝了他们这种要求，可是呢他们就因此怀恨在心嘛，就不希望以色列人能够建起圣殿，能够恢复那种可以说是一种主导统治的那种地位。因此他们就写信向当时的这个波斯王说一些坏话，以色列人的坏话，就说他们这个民族啊从来都不是顺民，就是用中国的那个老话讲，就脑后有反骨的那种人，就是他们有机会就造反，他们不会好好的给你当这个子民的，他们一定会寻求独立的。然后而且如果你让他们修好了圣殿，他们这种宗教的这种核心的力量恢复了，那他们这个民族的这种民族主义的东西一定会死灰复燃。因此你王啊，你不可以让他们修这个圣殿。而当时在位的那个王呢，在古列之后在位的那个王呢，就相信这番话，就下达命令不许他们再修了。结果呢，这一停工停了十几年，但后来这个大力乌王在位了，而且经过那十几年中，像与这个以斯拉记同时代的那两位先知，就是哈该和撒加利亚，大家读小先知书的时候有哈该书、撒加利亚书， 这两位先知所处的时代就是以斯拉记这个时候，这两位先知在先知书中所说的东西全是对着以斯拉记这个时代的以色列人在说话。这两位先知激励和安慰当时的以色列人，神的应许一定会实现的，你们要努力的去做上帝要托付给你们做的事情。结果呢，当时的领袖呢就再写信给当时在位的大力乌王，就说从前的古列是这样说的，我们可以修圣殿，而且东西都要还给我们。结果大力乌王呢看了这个之后呢，就去很认真的去寻找当年古列的那个命令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哎，大家就会想了，这大力乌王很认真的去找，为什么要说他很认真呢？随便翻翻就好了嘛，好像我们现在上电脑查一下几十年前的那个文件有没有这个东西，或者是到图书馆去皇家图书馆翻翻，哦，从前确实有这么说。但是那是因为大家不太了解当时的那个文明的时代，所有的文件是刻在石板上的。所以据考古分析呢，当时的以亚述巴比伦波斯王国都拥有一个很大的库房，是存放这些泥板跟石板的，每一块都十几斤几十斤重的。所以几十年前的一个王曾经说过这么下过这么一个命令，被人刻在石板上，他要到那仓库里去翻石头找，哎，但是他竟然肯做这件事儿。就很多人就会觉得关我什么事，这么辛苦找东西大家就随便看看啊，没有没有算。但是正是因为耶和华他做王，他为主，所以他要成就的事情必然会成就，所以来这么辛苦的事情最后他们都肯去做，而且真的能找到。那找不到其实都是很正常的。所以从过，然后这时候我们就看今天我们要谈的这段故事，就是以斯拉记六章十五节到二十一节，这圣殿终于修好了。我们来看下一章投影，神的应许必然要成就，这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主题，可以说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段故事之前的一个引言吧。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节曾经说，耶华这样说，为巴比伦所定的七十年满了之后，我必眷顾你们，向你们实行我满有恩惠的诺言，把你们带回到这地方来。耶利米的时候，巴比伦王国那时候很强大，他们来征服了犹太人。当时耶利米先知他发预言，他对着当时遭到战火摧残的这个民族说，他说七十年之后你们就回来。然后果然是七十年之后，那个第一批回归的所罗巴伯跟耶稣亚所带领的以色列人就回到这边来。然后以赛亚书四十四章二十八节说，我对古列说，那个时候距离古列还很遥远，但是以赛亚先知已经为神发预言说，我对古列说，我的牧人，他必成就我所喜悦的一切。他要对耶路撒冷说，你必被重建起来。他必对圣殿说，你的根基要奠定。所罗巴伯耶稣亚回到耶路撒冷，第一件事做的就是奠定这个圣殿的根基，就是刚才大家所看见的那个山顶上那个白色的东西，那个很大的一个平台，他要做好那个平台那个根基，他才能建圣殿。所以耶利米以赛亚的时候，耶和华就已经跟先知讲会这样，所以神的应许他必然要成就。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以斯拉记六章十五节到六章二十一节这一段，圣殿重新修好了，所有的东西古列那个波斯王都派人送回来还给他们。然后呢，而且呢才从当时的波斯政府的国库里出钱给予他们经济支持，让他们能够建。所以他们这就是非常有著名的 第二圣殿，就是我们会称为第二圣殿。而从现在开始直到耶稣来，就被称作第二圣殿期，就是这座圣殿它的时代，它曾经在这么这起一段时间中，它就在成为他们敬拜的中心。然后现在我们来看，我们把这段圣经来分三段来看。第一段就是这里，就是刚才我们一起读过的，这里最关键的一个字就是这殿在大力乌王的时候完成了。你们来看，他们欢欢喜喜的做一个奉献的礼，在献礼的时候呢，他们有献燔祭，就像从前大卫的时代一样了，他们重新献燔祭，而且献燔祭的规模很大，牛羊都100、200、400，然后又12只公山羊献赎罪祭，这是完全符合律法的要求，然后又照着摩西的书上所写，摩西的书就是咱们圣经的前五卷，摩西五经中的这个律法，被称作他们妥拉律法书的，然后又按着编祭司的编制，他们恢复这个编制，按照律法的要求，有祭司立位人按着班次，立位人也重新来侍奉，在耶路撒冷神的殿中，大家一起来侍奉。所以你可以看到，通过大家的努力，他们把圣殿建好了不说，他们按照摩西律法的要求，他们恢复了这个圣殿应有的这个侍奉的样式。所以我们想来看当时的哈该先知，他说过这么一句话，万军之耶和华说，这殿宇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这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就是新的圣殿它有更大的荣耀，它大过从前。也许有人会想，怎么会大过从前呢？大不过从前，因为大卫的时代他们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可现在他们只不过是波斯的一个省份中的一部分而已。从前他们占有那么大片的土地，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现在只有这么小小一块。而从前他们人口那么多，现在只有这么少人。但是为什么先前的他现在的荣耀会大过以前呢？那是因为从前的荣耀已经过去了，如今的荣耀就在我们面前。而且圣殿能重建，圣殿的侍奉能恢复，对耶和华的敬拜能够重新来到以色列人和当时各个民族都生活在这块土地，来到他们面前，而且是经过70年的被掳之后还能归回，还能恢复，这种荣，这是体现着耶和华他的荣耀。因为他之前他曾经说过，你们要回来，你们要重建，他的应许成就，他的应许不落空。这种荣耀是其他任何当时的外邦的神明所完全不可能拥有的，因为那些王国王朝，那些宗教，那些神明过去就过去了，这段文明都结束了。当时历史，人类历史上有七大奇迹，其中有三个奇迹，建人类历史上的建筑奇迹都在中东这一带，近东这一带。但是那个奇迹，那个非常伟大的建筑毁了就是毁了，现在完全找不到了，也历史上也没有任何一笔记载说他们曾经重建过。在那些奇迹中所敬拜的那些偶像，那些神明也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拜了，然后那些民族也干脆彻底在人类历史的文明中消失了，你再也找不到一个人是当时的那个人种了，只有以色列人，他还是当时的以色列人。所以这个荣耀真的是绝无仅有的，人类历史上被毁灭被掳走之后还能一切都恢复，耶和华神与他们同在，耶和华他是真正的主。 他惩罚以色列人，让他们被掳70年，他惩罚以色列民族，让他们没有了圣殿，但是因为他是真神，所以他说回来就回来，他说重建就重建，他要让一切都复原，他就能做到。所以哈该先知才说，后来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那接下来我们想说的第二点就是，正月14日，就是他们献殿之后不久，一个多月以后，正好是逾越节到了。祭司立位人一起做洁净的仪式，然后呢，立位人、被掳归回的人和他们的众亲族，还有他们自己一起宰杀逾越节的羔羊。那今天想跟大家讲的第二点就是，新的这个圣殿，这个新作造成的圣殿，他带给以色列人新的逾越节跟新的出埃及。那逾越节是大家都知道，是摩西五经出埃及记中，对以色列人从埃为奴400年的埃及被摩西带着出来，不再做奴隶，而成为自由的人，而且上帝要给他们带他们回家，带他们回去他们先祖的地方，那个迦南地。那个时候他们曾经在旷野中领受神的诫命，然后他们一起过逾越节。而他们的第一个逾越节是在他们还为奴的那一刻就开始做的。大家还记得，他们要杀一只羊，把羊的血涂在自家门上，这样来惩罚埃及人的那个天使就会越过他们的门过。越门而过不遭害，就是逾越节的意义了。然后逾越节之后，埃及人终于屈服了，放他们走，所以他们就出了埃及。而在以斯拉记中，以色列人的圣殿被重建，圣殿的敬拜被恢复，对以色列人说都是新的逾越节，新的出埃及。因为他们对比当年的在埃及为奴，他们当时70年在巴比伦被掳，他们当时在埃及是做奴隶，他们在巴比伦的时候，它是一种可以说是一种被抓来、被捕来的，好像猎物一样的那种地位，所以都是对他们这种可以说他们的民族、他们的神的一种侮辱。因此他们承受了巨大的心灵的创伤，这个跟当年在埃及为奴是基本上来说是可以相提并论的。因此他们还能够归回到自己的故乡，建好圣殿，恢复敬拜，还能够自己的民族自己过这个逾越节，庆祝他们新的自由、新的解放。可以说这对新的圣殿就带给他们新的逾越节、新的出埃及。然后接下来第三点就是，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和所有脱离的当地民族的污秽的人一起吃着羊羔，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你们大家看，这里有以色列人和脱离当地民族污秽的人。所谓污秽，其实就是他们对宗教上的一种混合的一种心态，哎，什么神明都是神明，建庙就磕头的那种宗教观。没有被掳走的以色列人，在那个时代中就有沾染这种属灵的污秽的人。但是其中的一部分，我相信是一部分了，就抛弃了那种杂乱的那种可以说是一种宗教的观念，而回归到对耶和华的单一独一神的敬拜中。而同样还有当地的民族本来就不是以色列人，比如说他是混血的民族，或者他是干脆就是外族人，但是他们却因着神，以色列人从修圣殿看见神耶和华的荣耀，他放弃了他固有的祖先那种偶像崇拜， 他愿意转换他的这种宗教信仰而来敬拜耶和华。因此我们就可以看到新的圣殿的重建就带给各族人同心归向真神这么一幅非常美好的画面。不光是以色列人，还有混血的以色列人，还有纯粹的外邦人、外族人，他们因为看见神的荣耀，他们相信耶和华才是独一的真神，因此他们愿意汇聚到新建的圣殿中来敬拜耶和华。所以大家就可以因此能够看见以斯拉记中圣殿的重建就带来这三层可以三层的这样的一种效果。第一个效果就是神的荣耀更大了。第二个效果就是以色列人重新有了属灵上的逾越节跟出埃及记。第三个就是他重新带领了，好像大卫的时代一样，重新带领了很多民族不同的人一起归向耶和华这位真正的神。那说到这里似乎一切都很好，很正面，但是我们接着来看历史的演变会是这个什么样子。就是过不了没有没不历很快几百年以后，这个圣殿就变成这样。耶稣的时代之后没多久，罗马的庞贝将军，不是庞贝将军，应该是总之就是罗马帝国的一个将军，他就因为要来镇压犹太人的叛乱，就把第二圣殿给毁了，然后就变成一个空空的平台。然后呢，再过了几百年呢，那个回教兴起在这些地方，就建了金顶清真寺、金顶的回教堂，就建在这个平台上。你看它多不协调。我去以色列的时候，2001年5月去以色列的时候，我们一起从侧面的台阶登上去，到了这个平台，前面看看也没有什么，后面看看也没有什么，就空空的，就这么一个回教堂，再加上旁边一个穆罕默德升天，纪念穆罕默德升天的那么一个小小的祷告室，就这一大一小两个东西没有了。那你说以色列的圣殿都变这样了，就这么一个破破烂烂的台子，再加上一个人家穆斯林的那个圣殿，这可以说是穆斯林的三大圣地之一了。现在是人家穆斯林心目中三个圣地排第三，就是耶路撒冷啊。那上帝的荣耀呢？那你说这个刚才你以斯拉记念了一段，你刚才又说了这么半天的话，不是都白说了吗？但是我们对于我们如今的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来说，我们的荣耀并不落在这个圣殿上。那我们就来看在下一页投影，这幅油画是我特别喜欢的一张画，它不是一幅古老的东西，它是近代一位美国画家他画的，他表现的周围都是一些祭司啊、法利赛人啊，就这些人，然后耶稣基督他站在中间，他显得很高大，然后他背后的画面是当时的第二圣殿。我们来看约翰福音2章18到19节，犹太人就问他，你可以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证明你有权做这些事儿呢？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天之内把它建造起来。耶稣说这句话是指他的身体说的，因为他被钉十字架死了之后，他第三天复活。耶稣基督把他自己的身体比喻成神的殿，因为他就是神，所以他的身体就好像如同是 当时人的帐幕如同神的殿。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是神的荣耀。所以对于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来说，我们的荣耀完全不用去考虑以色列人的圣殿怎么样，而我们心目中神的荣耀是耶稣基督，他的复活的荣耀。约翰福音前半本讲的是七个神迹，一个神迹比一个神迹大，第七个就是拉萨路死里复活，但是后半本只有一个神迹，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复活，但这一个神迹就是前七个加在一起都不可以比的。所以他的复活才是更大的荣耀，他的复活远远大过大卫时代的圣殿，大过以斯拉重建的圣殿，那个时代的那个以斯拉记中重建的这个圣殿，他的第三天之内再建起来，他的复活才是真最大的神的荣耀。然后第二点就是，大家可以看在下一个投影，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的后半句说，我们逾越节的羊羔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刚才我们说第二圣殿的重建带给以色列人新的逾越节，新的出埃及，耶稣基督他作为神的羔羊，他被杀献上了挽回祭，让从此之后历世历代的人因着他的名，因着他的死亡，因着他的血，我们可以出死入生。逾越节是羊羔的血抹在门上，毁灭的天使就过去不会害你，而耶稣基督让的血让我们得洁净，让我们不再是污秽的，让我们在神的愤怒中可以逃脱，可以得救。第二圣殿带给他们新的出埃及，让他们摆脱为奴成为自由，而耶稣基督的救恩让我们能够不再受罪和魔鬼还有死亡的辖制，能成为真真正正灵魂得自由的人，我们的生命才终于是自由的，能够与天父上帝连接在一起。因此耶稣基督他对于刚才我们提到的第二圣殿而言，他带给我们的第二圣殿带给以色列人新的逾越节，新的出埃及，可是耶稣基督带给所有普世的信他的人以最大的永恒的逾越节，永远的出埃及。我们来再看第三页，约翰福音14章6节，耶稣对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是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基督带领万族万民归向天父上帝，他所带领的万族万民是要远远的超过第二圣殿带领的当时那块犹太地方、犹大地方那些各个民族。他真的是带领全世界所有的民族、所有的人，凡是愿意踏上他这条道路，相信他的真理，接受他的生命的这样的人，万族万民的人全都可以因着他而归向真神。这幅画也很有意思，它是中国的少数民族基督徒画家画的。你看他画的中间一个犹太人打扮的耶稣，他扶着的竟然是两个中国的少数民族，看样子像是云南贵州那边的打扮，少数民族打扮，那真的是体现了万族万民归向神。 万族万民踏上耶稣基督的道路。所以就在这个马上从明天开始，我们要进入受难周了。受难周的最终最后就是复活节。所以在今天，我等于是在为复活节受难周这一个星期，大家这一个星期回去之后的生活，给大家做一个铺垫，给让大家留在心里一些东西，让我们一起在未来的一个星期中好好预备自己来迎接复活节。耶稣基督，他刚才我们提到第一段，我们说第二圣殿，他带给我们看见神更大的荣耀，带给我们看见新的逾越节，新的出埃及，带我们看见万各族人民归向神。那在这里，我想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的耶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才是真正神更大的最大的荣耀，他才是带给我们永恒的逾越节，永远的出埃及。他带领着各族人民真的归向天父上帝，能够与天父和好，成为神的儿女。那说到最后呢，大家也知道我这个下个月就毕业了，我在巴特里堂的实习也就结束了，这也是我最后一次给大家讲道。所以在最后的这个时候呢，想给大家一点点赠言，可以算是我有一个感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刚才我们看见圣殿，第二圣殿很美很辉煌，可是后来它被拆光光了。那后刚才我又讲耶稣基督，他是最大的荣耀，但是耶稣不在啊，耶稣他跟门徒40天以后，他就回到天父的那边了，坐在天父的右手边吗？耶稣基督他不在这儿啊，那跟圣殿不在耶路撒冷不是一样吗？那哇，有的人会说，哎，你这刚才说的那些又成废话了。你讲完圣殿，圣殿没了，讲完耶稣，耶稣不在。但是耶稣不在啊，基督的身体在啊，而且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啊，而且教会是与的我们的头耶稣基督连结在一起的。所以耶稣虽然不在，但是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他永远都在，因为教会在，教会在，主就在。所以巴特里堂就让我有一种感想，巴特里堂真的是可以值得我们去作为巴特里堂华人堂，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们，我们来去想象，来去看巴特里堂从没有到建立，从前我没有见过你们的样子，这个建筑的样子，但是听人家表形容小小的，但是后来可以建的这么大的一栋楼。我每次穿成这样不太方便去坐地铁，坐出租车来到这个巴特利 road 这边，那个司机从来都没有一个司机知道这个教堂在哪儿，但是远远的我只给他看，你看那个白白的那个大楼，他说哦是这个，他很容易就开到这边左转停下。所以巴特利堂真的是很有神的赐福啊！我们这栋楼，我们从几十年的发展，我们真的是彰显了神的荣耀。然后我们也带领，我们真的，我们作为一个教会，我们在这里传福音，在这里可以说是祝福这一片社区，还有我们的家人、朋友、同学、同事。我们自己是得救的人，我们过了我们有我们的逾越节，我们有我们的出埃及了。然后同时我们也带领各个民族的人认识神，归向他。你看巴特里堂哪有一个教会有7个语言的崇拜，这么多不同民族的人都聚集在这巴特里堂。所以巴特里堂真的是 用我自己的眼光看，真的是挺了不起的。这个巴特礼堂真的是可以说是就好像第二圣殿一样，就像我们的第二圣殿一样，它彰显了神更大的荣耀，它带领万族万民来归向他。而且因着巴特礼堂是耶稣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所以大家别忘了，我们巴特礼堂无论大家做什么，我们都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头，都有他带领着我们，都有他的赐福、他的恩典、他的保守。所有这，所以我们继续努力带领更多的不同的民族的人能够认识神，能够归向他，能够在新加坡带给新加坡人、来到新加坡的外国人、华人还有其他各民族的人，我带给他们这个福音的好消息，带领他们能够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这就算是我结束我的实习的这一段短短的赠言送给大家。让我们一起努力，不论是传道牧师、长职，还是普通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一起努力，让我们一起用我们的生命，用我们未来的时间，我们能够更多的去彰显神的荣耀。愿天父上帝永远与我们同在，阿门。